弟兄姐妹早安。先向大家道歉的，今天我们安排不到翻译，所以我们今天的崇拜主要就会用普通话进行，所以请大家包容包容，我会尝试慢一点用普通话讲，希望讲粤语的弟兄姐妹都听得懂，当然希望国语的也能够听得懂。今天完了聚会之后，如果你觉得真的不行，我就邀请我们当中能够做翻译的弟兄姐妹多一点来激战的激战的来以后来帮忙我们翻译，好不好？所以我今天会尝试慢一点讲，如果大家真的听得很糊涂的话，可能举一举手，我尝试会澄清一下。好，谢谢我们今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呢，其实就是我们教会的主题，今年2025年的主题，保守合一，同心事主。大家应该很熟悉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旗号这个主题主要是跟教会生活有关的重点呢是尝试认识我们在教会中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怎么一同来侍奉神我们已经到八月了所以今年已经过了八个月之前也听过周全道沈荣牧师都讲过跟我们这个主题有关的今天呢我是尝试把整个主题来讲一讲之前听过的好像都是前面一部分今天呢希望是整个主题都能够一同来思想开始之前我们再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日崇拜有机会大家聚集不单敬拜你我们也在这里来聆听你的话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不单看得明你的话语我们更心里面受着你话语的感动圣灵给我们有假心好叫我们有智慧晓得我们在教会应该怎么来服侍能够讨你的喜悦和你的心意把今天整个讲道都仰望你讲的听的都求圣灵来充满来掌管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一段的经文但是还没有讲经文之前呢首先听一听大家对我们这个主题的一些的感觉或者是反应那个主题保守合一同心事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就说很简单来问一问大家当你听到说某某教会很合一或者有人告诉你圣道堂很合一你会联想到什么你会联想到什么都是清一色的香港来的是清一色的大陆来的是这样是合一吗你会联想到什么通常我们讲合一的时候呢很容易是从一个负面来联想合一的话呢就是我们中间没有人吵架没有呢分党台湾党香港党大陆党再找一个美国党没有这些党你们教会就合一了 你们不是常常吵架啊，你们就合一了。是不是通常是从负面来联想合一这个字眼啊？那么第二个呢，当你听到说某某教会很同心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啊，圣道堂弟兄姐妹很同心的，联想到什么？这个会不会比较容易联想到是正面的啊？他们很同心，所以呢，礼拜天啊，我们去中房的时候，哇，一呼百应，就这个帮忙这个，那个帮忙那个啊，很容易就大家都一同来帮忙了啊，不需要呢，每一个人来盯着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等等啊，啊，同心通常我们是比较容易联想到一个正面的，大家一同有一个目标啊，大家做事情呢很有默契啊。有一些东西呢我不需要讲，另外一些弟兄姐妹看见需要就会去做，大家配合得很好啊，分工得很好， OK， 这个好像就是表达出一种同心的一个图画。那这个合一跟同心啊，这两个字都是一种很理想化的字眼，对吧？哇，听起来很好听，合一同心啊，但是在教会生活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可以达得到的这个情况，还是只是一种口号、一种理想？哎，所以我们今天希望能够有实际的去来想一想，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啊，怎么说是能够维持合一，怎么样是真的能够同心啊来侍奉神？那么当然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这个主题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有没有想过啊？今年的主题好像不是跟我很大关系啊！我在教会没有什么帮忙，没有什么服事，就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嘛？是吗？是不是这样呢？OK，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究竟这个重要性在哪里，教会合一有多重要呢？对于已经委身以圣道堂为你的所属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这个很重要啊。怎么叫委身以圣道堂为你自己所属教会？我们通常就说你以圣道堂为你的 home church， 为你的一个所属的教会。所属的意思就是不是你到处所谓打每个礼拜去所谓打游击啊，这个礼拜去圣道堂，下个礼拜跑到哪一个教会也听听，哎，下个礼拜又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好，听说他很有那个音乐很好啊，打游击战站的这样到处跑，那么你就不是当其中一个教会是你的 home church 所属的教会。但是对于一个已经把圣道堂当成你的所属的教会来讲，圣道堂是不是合一对你就很重要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我们自己的家怎么样和谐合一，没有争吵，对不对？你去外面看电影，哇，很吵，哎，算了，没有关系，我自己看一次。但回到家，哇，每天都是吵，你就受不了了，对吧？所以你对家跟对于外面去参加的娱乐场所或者是一些什么活动，你的期望不一样，你的要求也不一样。那所以这个主题对你是不是重要有关，其实很大的部分就是决定于你是不是以圣道堂为你所属的教会啊。如果你还没有做一个决定说啊，圣道堂是我的 home church 所属教会的话啊，希望今天的信息也帮助你去思想啊，看你是不是愿意来做这一个的委身。那如果圣道堂是你所属的教会的话，你就有权 去期望圣道堂合一，哎，你要全期望你的家是合一的，你同时也有责任要去建立跟维持这一个合一啊。所以我们的主题跟大家有没有关系，就完全决定于你跟圣道堂的关系啊，你是不是愿意以圣道堂为你的 home church 所属的教会，是的话，我们今天谈的很多东西就跟你很有关系了啊，因为我们今天谈的就是我们一同来让教会合一，让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同心，让这个教会呢更合神的心意。好，那么这里有两个的字眼，一个是合一，一个是同心，对不对？这两个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只是用不同的语气来讲呢？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合一呢是一个基础。什么基础呢？啊，如果我们是合一的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这个教会成员之一，所以是跟我们的 identity 啊，在我们的身份有关的。我们有一个合一的教会的话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一个的身份，都属于这一个教会，就不会说是我是属于圣道堂里面的香港党，我就属于圣道堂里面的台湾党，大陆党，所以你的身份就是圣道堂的成人，就是合一了，没有再分在的世界的党，所以谈到这个的话，大家也要提醒啊，虽然我们每人可能去不同的团契啊，但是不要太强调，哎，我是属于圣道堂的以诺团契的啊，所以你是其他团契来不理你啊。我们顺便提一提，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当中有姐妹会有一个 baby shower 啊，她是属于小石头团契，但是我们就告诉全教会弟兄姐妹，哎，我们一同来庆祝啊，不是说小石头团契你们自己庆祝吧，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们是合一的，这是整个教会合一的，所以合一的这个是比较基础性的啊，比较是一个观念性的，这个跟我们的身份地位有关。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在消极上我们只能去避免做一些破坏我们合一的事情，就好像刚才我所讲了啊，不要去分党啦，不要吵架啦啊，大家就会觉得啊蛮合一了。那么第二个这个字眼呢，同心，同心呢是比较实际的，当我们实际去过教会的生活的时候啊，每一个礼拜天或者每一个礼拜的团契的那个时间，究竟我们怎么来去服侍弟兄姐妹，怎么来侍奉神，我们做事情的时候那种积极的态度啊，就是跟那个同心有关了。刚才所以我就提到了，当大家讲到同心的时候，可能联想到哇，大家都有同一个目标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搞这一个活动就是为了要传福音，或者搞这一个活动就是要外展到我们的社区，认识更多的家庭啊。然后做的时候呢，大家会分工合作，有默契。就是讲到实际做事情的时候啊，应该有的一些积极的态度。 OK， 那所以稍微很简单讲一讲这个主题，这两个重要字眼的关系啊，合一跟同心。那么我们现在就仔细一点来从圣经里面看一看啊，首先看第一部分啊，主题的第一部分，保守合一啊，我们今天大家已经读过的一个经文，就是耶稣的祷告啊。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对门徒的合一呢非常的重视，觉得非常的重要 啊，我们刚才读过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到二十三节，我很简单来讲一讲它的背景。啊，整章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其实是耶稣在最后晚餐那个时候的一个祷告。啊，你说，哎，好像不是很清楚讲啊，大家如果回去看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第一节，讲到他祷告完了，就出来去这个卡西马尼园去祷告啊，就跟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十七章的这一个祷告啊，这些从十三章开始，就是已经讲到他们吃这个最后的晚餐，然后耶稣讲了很多话，其中就是十七章的这个祷告。啊，那个祷告呢，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才是真正的主导文 ,the Lord's Prayer。啊，我们平常说大家会比较熟的主导文，其实是耶稣教门徒怎么祷告的，不是耶稣自己的祷告。啊，这结个十七章呢，就是耶稣自己的祷告，这直接跟父神讲，阿神啊，我从创世之前啊，就已经跟你同在啊，要求你把你的荣耀给我啊，我要荣耀你。这是跟父神的一个很个人的、很亲密的一个祷告。OK， 所以如果人家问你，哎，就是耶稣在圣经里面哪里记载他的祷告啊？这个才是他自己的祷告啊。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祷告的内容啊，十七章啊，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大段啊。第一个大段呢，第一到第八节呢，是耶稣跟父神的一个的交代。OK， 啊，用今天的字眼来讲呢，是一个所谓赎罪。耶稣去做完了啊，好像我们今天有宣教士去宣教几年。回到他的母堂来赎罪，告诉支持他的弟兄姐妹说，我做了这些事情等等等等等。耶稣到这里，他其实就跟父神说，你交托我的使命基本上完成了啊，基本上啊，因为他真的还有跟着那几天要到的十字架上钉死啊，复活才完全真的是完成这个使命。但是基本上他觉得父神把他的门徒托付给他啊，他带领了本来是十二个门徒啊，但是在这个祷告里面他也提了，除了有一个灭亡，其他十一个都还好啊，没有事情啊，都帮助他们来认识你了啊。所以这个是头八节的交代。你要从第九到二十三节呢，就是中心他为门徒来祷告的那部分，也是我们今天会比较着重来看的啊，就是在这一部分里面。然后到最后三节二十四到二十六呢，他只在一起为门徒来祝愿啊，还有他委身，他其实会帮助他们这样。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约翰福音十七章祷告的内容。好，在他那个祷告的里面，究竟耶稣最主要为门徒祈求什么啊？其实刚才我们在读经里面，应该大家已经有一点概念了。OK， 门徒耶稣最主要是求神保守他们合而为一。OK， 其中有十一到二十到二十三节有好几次的出现，我不晓得大家没有留意啊，我很快的让大家来看一看啊。十一节啊，就开始的讲呢，就是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OK， 十一节，你要跳到二十节呢，他就把这个祷告延伸了。他不单为跟着他的十一个门徒来祷告，他就说，我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来祈求啊。所以 从20节之后的那个耶稣的祷告也是为我们来祷告的，因为我们是因为初期的一些门徒的见证我们信耶稣嘛，所以这是属于20节的这一类人。 OK， 所以从21节开始耶稣又说求你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他是求父神啊，叫这些门徒都能够合而为一。22节又再提了，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耶稣是说他跟父神是合而为一的，我们彼此要像他们这样合而为一。都23节又再提了，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OK， 所以大家看见耶稣那个祷告的内容当然有其他的方面，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他是为着我们基督徒的合一来祷告。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我们一定要揣摩得到这个是耶稣这个祷告最重要的那个情怀，最重要的情怀。耶稣快要离开世界了，他觉得神托付他的东西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他担心这些门徒之后不合一的话，可能真的会前功尽废，不合一的话以后这个福音很难再传出去了。所以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摸得着耶稣这一种的情怀，这个就跟我们之前听过的以弗所书保罗说要建立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对不对？那个是讲圣灵，这里是说耶稣很想很希望我们能够合为一，父神也很想很希望我们合为一，所以耶稣才在这个时候这么恳切的来求父神保守门徒能够合为一。这里所讲的合为一特别提到有一个性质，是什么性质呢？是像圣父与圣子的合一那样。这一句话就真的是非常怎么讲呢，很高深啊。圣父跟圣子他们是怎么合一的呢？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合一好像我跟父神的合一一样。 OK， 从圣经其他地方这一节就是耶稣所讲了像我们一样。从圣经其他的地方我们知道圣父跟圣子之间的合一呢是一种本质上的合一，他们都是神。所以耶稣说我与父神原为一，所以我相信我们彼此的合一呢在性质上应该跟圣父跟圣子的合一不太一样，因为我们都不是神。但是耶稣要强调的却是他跟父神的合一的那种的表现，那么亲密的，那么合一的。 OK，等一会我会读一点点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去更多了解这里。然后耶稣提到我们求神保守我们合一，另外一个的重要的结果我自己着用，就是能够叫世人可以相信耶稣是从神哪里来的，所以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OK， 23节哪里说是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所以我们可以说门徒的合一见证了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的见证。人家看见，你们基督教讲耶稣讲神是不是真的， 他们很重要是看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不是合一，是不是常常吵架，是不是都大家都很和谐的来听神的话，他们才有把握说，哎，你们所信的大概是真实的。所以这个是耶稣在讲这个合一的时候很重要的提到的其中一个的结果。好了，然后我又问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门徒这么需要合一，以及耶稣会特别的为他们的合一来祈求？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他们如何不合一，以及耶稣要特别为他们的合一来祷告？大家没有印象，一般门徒是怎么一个光景？ OK， 我至少从圣经里面提到有三方面啊。第一，圣经讲到呢，就在耶稣这个祷告之前几天啊，不是很久之前，他们彼此恼怒 OK， 在马太福音20:20-21那里这样说，就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啊，西比泰儿子其实是耶稣的一个门徒， OK， 所以他就说是西比泰儿子这应该是这个约翰啊，这母亲同他两个儿子向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啊。耶稣说：“你们有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哎，这个两个儿子是耶稣的门徒，把妈妈叫来出面求耶稣：“哎，将来要封我们左右丞相啊，一个坐左，一个坐右。”哇，很厉害啊！打那个妈妈牌，用妈妈出来，哇，这耶稣不好意思不答应嘛，是吧？但是结果是怎么样啊？24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怎么样啊？恼怒这两个门徒了，他们合不合意啊？不太依赖啊！如果你有几个小孩，或其中一两个小孩很憎恨我，你有几个小孩啊，会发他们脾气啊，觉得他们做的东西不恰当啊，伤害他们啊，有这一种的dynamics 啊，一种的情况在他那个兄弟姊妹当中的话，那个家就一定不能和谐，对不对？那同样，那个门徒是在耶稣最后在地上最后这个阶段里面，他们中间是有这一种的不和的。好，这个是间接的恼怒，另外一个是直接的，他们彼此的争大。这个呢，时间更靠近，就在耶稣做这个祷告前后那个时间啊，圣经记载。路加福音，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哇，这个更一个争锋相对更厉害了啊！不是看见他们做一些事情，是直接来争论。我不晓得他们怎么去争，是我先跟耶稣的。还是说，我常常坐在耶稣的旁边，怎么去判断谁大谁小？但是就是他们会有这一种的感受在他们当中，觉得是需要有争啊。耶稣如果把他们看得重要一点，哇，将来赏赐大一点啊，这个很直接的一种的冲突，这个矛盾在他们中间。还有一样比较间接了啊，他们会贬低别人啊。你说怎么贬低啊？啊，这个是耶稣祷告其实之后不久发生的，就是彼得说在马太福音26章， 他怎么说呢？是众人啊，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啊，你可能从彼得的角度来想，没有啊，我没有去贬低别人，我就想我自己。但是如果你从旁边的门徒的角度去听这一句话，大家感受是怎么样啊？啊，你最棒啦，我们不行啦。啊，你这样讲的话，我们在耶稣面前还有地位，还有什么分量？哇，都所有这种credit 啊，所有这种的认可啊，称赞啊，你都全拿去了，因为你觉得我们都不行，哎，所以当彼得他很冲动去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不断是制造有这一种的矛盾在他们门徒之间。他们是这些很小的一些的话，一些的争，引起很多的不和。所以对耶稣来讲，他最后一段时间看见那些门徒这一副样子，是不是真的很需要为他们祷告，求神保守他们合为一啊？所以是真的根据是一个客观的情况啊，耶稣觉得是需要为他们祷告。所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啊，这个打前面一部分啊，保守合一，一个结论是耶稣要求神保守门徒的合一啊，这几个重点。第一个，耶稣非常盼望门徒能够合一，门徒要竭力保守这一个合一啊，因为耶稣很想他们合一，哎，所以一直到后来保罗的以弗所书才会继续来强调这一个的真理啊。那个时候耶稣已经离开世界了嘛，因为门徒自己就有责任来竭力的要去保守圣灵已经给他们的合一啊。我们看见门徒的那个血气西域啊，是很容易来破坏这个合一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需要小心啊，留心，因为很自然的啊，我们觉得啊，我们牺牲了很多跟随耶稣啊，我们为主奉献了很多，我们在教会放了很多时间，有时候有意无意中我们会感觉，哎，我们是配的某一方面某一个程度的认同赞赏接纳啊，大家有因为有留意到我做的事情嘛，对吧啊，所以这个是很容易有的一种的态度啊，这种态度很容易就破坏了这个教会的合一的。你要刚才我也提过了，合一是同心侍奉的基础啊，我们一定先有委身这一个合一，才可以再去谈侍奉啊，否则这个侍奉呢，可能会带来破坏多于建设。啊，彼得他很热心啊，啊，众人都离开你，我一定不离开你啊，他一定不离开耶稣，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委身。但是他没有留意到有保守合一，结果他的热心反而会破坏合一啊，所以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意思，这基础的很重要的。是要保守这个合一啊，然后才来学习怎么去同心去服侍去侍奉啊。刚才已经提过了，很多时候这个合一会被什么破坏呢？不是说很热心的但是对真理不认识的啊，反而会去权宜端教一些不对的道理啊，这个侍奉都是破坏教会的，对不对啊？我觉得有人很热心的，他要去想讲道，要去领查经， 但是讲的东西呢，就常常跟牧师打对台的，啊，牧师讲一，他又讲二，啊，这引起很多的混乱啊，所以他是很热心的服侍，但是不是根据这个合一的基础的话，结果带来的啊是负面的影响，啊，然后刚才我们提过了，门徒的合一是对基督教信仰一个非常有力的见证。啊，所以每次我们去想，哎，这个事情我有没有真的是有很决意的、很有决心的来保守那个合一啊？不单是因为耶稣很想我们合一，也是因为这个合一真的能够影响我们整体作为基督徒在世界上的那个见证啊。所以我不觉得有时候大家看新闻啊，怎么啊，赶紧某某教会，哎呀，有发生一些什么诉讼的情况啊，那个谁去告谁啊，或者是里面有分裂了，有一个其中一群的弟兄姐妹就跑出来了，开领我一个啊，我不晓得大家看的时候那个感觉是怎么样啊？每次我看到我就很叹息，哎呀，耶稣看到这个。很难过吧，啊，无论谁对谁错，但是在世人面前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那个见证。OK， 好，我用一个图画来，帮助大家体会这个什么叫竭力保守合一的意义，就好像一个天平，你要把很多的分量放在合一的那里。那个 XX 无论是什么东西，可能是你觉得啊一个很好的目的，或者一个很好的意见啊，或者是一个怎么样好的情况，都不能放很多的分量在那边。我们一定把很大的分量放在合一这一方面，因为圣经里面很强调要竭力的来保守啊，不是你看看吧，两边差不多，保守吧，不是两边差不多，是常常要看这个比其他东西都重要，啊，直到那个 XX 可能是异端，因为那个时候你就可能不能因为异端的缘故要勉强合一，但是如果那个不是严重到那种情况，我们竭力就是要真的常常看重耶稣的情怀，神的心意，这个合一对不信的人的影响啊等等的因素，让我们来啊真的是保守，竭力的来保守。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第二部分啊，同心的事主啊。刚才我说，哎，耶稣祷告的时候就把门徒的合一跟他与父神的合一来做一个比较啊，那么在圣经里面，我尝试来看一看，哎，圣父跟圣子是不是很同心的来做事情？他们是不是有同心的榜样 ？OK， 我就至少想到可以有两点：第一，父神是爱门徒的。神爱世人，约翰一书这里也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然后我们看见子也爱门徒，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那里说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讲到耶稣很爱门徒，那之前呢讲到父神也很爱门徒 ，OK 啊，所以他们是很同心的啊。大家想想一下，神爱世人，但耶稣觉得，哎呀，你们这一群人，那你扶不上墙壁，不值得爱啊。那个时候就糟糕了啊。父神爱，子神觉得很勉强，就是爱得很勉强，那不行了，因为他们有同心。因为跟着是怎么样，跟着就是下一部分， 这是父差子啊，到世上舍命救人嘛，喂，啊，约翰一书四章十四节那里，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那么问题来了，父要差子去救人，子愿不愿意去？愿不愿意？很勉强的吗？OK， 圣经怎么讲啊？子是甘愿的到世上来舍命。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哪里说？没有人，是耶稣自己讲的，耶稣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要全柄舍了，也要全柄取回来。啊，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他是父神命令，哎，耶稣你成为人去救人。耶稣不是很勉强的，没有办法了，父神教导一定要去做，不是，他是我自己愿意去做的，我愿意成为人啊。所以圣经里面啊，腓立比书也说他不抢的，以自己为神来抢夺，然后谦卑虚己啊，成为人，都是耶稣自己愿意自愿的来去做啊。所以耶稣跟父神是很同心的啊，父神不是用一种权威压力来说耶稣你一定要这样做，神父神有一个计划，他想这样救恩是这样完成。耶稣作为神的圣旨，是心甘情愿愿意到世上成为人来完成这个救恩，这个就是同心啊，啊，这个就是同心，他们只有一同的决定啊，一同来完成啊这一个拯救人的事工啊，所以我们可以说父与子啊，圣父跟圣子是同心有默契的完成了各自要做的部分啊，这神是安排有这个救恩的计划，耶稣是实际去来到世上去实现的啊，来把救恩提供了给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啊，他们同心的一个榜样。好了，所以本人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门徒啊的同心怎么样呢？我尝试从圣经里面找一些的经文，这是中文是用到同心这个字眼啊，但是呢在原文里面没有说只有一个字啊，只来形容到同心啊，所以这个同心呢在不同的经节里面呢原文是不同的字啊，在英文上面也翻成不同的字，但是从一段经文的记载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他们的同心是同心什么呢？啊 ，OK， 所以第一个的同心，我们看到了，这个是很快了啊。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哎，门徒看见他的复活，然后看见他升天，就回到耶路撒冷。圣经就记载。第一次的他们的同心合意了啊，这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这些人啊，同着几个妇人和这些人呢，就是那些门徒刚刚从那个耶稣升天的那个地方回来，回到耶路撒冷里面，他们跟几个妇人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啊，就是他肉身的那些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来祷告啊，这个是我们看见哎一个转机啊，耶稣为他们祷告了，为他们死了，为他们复活了，他们看到耶稣的复活，也接受了圣灵，让我们看见他们有改变了，他们开启小的同心了。所以第一个表现是在祷告上面他们同心 啊，第二段呢，再后一点的《使徒行传》十五章，那里讲到，我们同心定义的拣选的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啊，这里是讲到在耶路撒冷的，这里是讲到那个当时那个教会啊，派那个巴拿巴跟保罗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啊，所以这里讲到他们去选去派的时候，教会的领袖是同心的来说，我们就派这两个人 ，OK 啊，所以这两种经文呢，给我们看见他们的初期教会的信徒领袖，他们是同心的去祷告，同心的来做决定 ，OK。英文呢都是用这个 with one accord， 就是大家都有同样的想法，啊，大家意见都相合的来做这些事情，这个是第一方面的同心合意。第二方面呢是讲到他们聚集的时候同心合意啊，其中一段是《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殿里，那他们在殿里面一起在殿里面，圣经就是用同心合意啊，来形容他们啊，所以有一个一起的一种的图画在哪里。然后第三个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个是腓立比书一章五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个兴旺福音的同心合意就强调他们是有份给 partnership， 从头一天你们跟我们都一起有份来传福音，所以这个同心合意是指在行动上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一起来做传福音的事情 OK。 所以这个我们就看见门徒们他们真的是活出有这种的同心啊，这是他们积极的来在教会广传福音建立教会的这个过程里面，看见他们是有这个同心在哪里的。好，所以作为一个小节，门徒的同心，我们看见他们是有同一个目标，都是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建立门徒，他们有同一个价值观，所以他们都会一起去依靠神来祷告，他们也会一同来寻求神的心意来做决定啊，是一个的价值观。然后我们就看见他们是有一同的行动，在全福音的事情上面一起来分工合作了来去做 OK。 所以门徒的同心在这几方面表现出来啊，所以我想以下的时间用一点时间分享一下我自己在圣道堂侍奉的一些经历跟学习啊，其实顺便也把圣道堂过去有一点的历史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来了圣道堂差不多五十年了，然后在教会服侍也有大概四十年左右吧。我们教会最初是有两位主任牧师，李牧师后来就刘牧师，两个主任牧师带，在那两个牧师带着的情况底下，就是基本上大概是最初的30到35年左右吧。啊，我们这些同工啊，帮忙服侍的弟兄姐妹呢，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牧师说什么，我们就跟着去做。啊，所以很合意的啊，我不晓得大家来的久一点的有没有听过刘牧师有时候会说啊，我们一些同工很好了，很单纯了，这样啊，意思就是为我们都不吵架了，有没有什么不彼此意见不合的啊？因为大家都不需要讲意见，听牧师讲就可以了啊，大家也不敢不听牧师的意见了。啊，所以是最初35年是这样， 但是呢，我们教会可以说是第一个的，不是这种，而不是讲了就算了。第一个一个比较大的情况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就大概15、16年前我们建堂的事情上。啊，我们这个教会是15年前搬来的，那么之前1年多左右就开始去买啊、装修啊这样，所以大概是15、16年前，我们从以前租的一个教会买了这个堂，也搬过来。在这个建堂买堂的这个事情上面呢，牧师就跟我们说，他说不是我讲了算，大家一起要同意的。并且有一致通过我们才去买，有一票不通过我们都不买， OK。 那所以建堂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建堂呢？因为我们以前住的那个教会呢，以前很好，在礼拜天早上可以用，后来他们因为有一个韩国的团体是属于他们同一个宗派的，也参加了他们的教会，所以他们就用了早上崇拜的时间，变成我们教会呢就要改到下午才聚会，礼拜天下午聚会呢，我们就发觉是一个不好的时间啊，这把一天跑开两部分，家庭有什么活动，很多时候都是下午嘛。所以这下午聚会很影响弟兄姐妹来参加聚会，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真的觉得，真的是神给我们一个印证啊，说你们是时候要聚集建堂了，所以大家是出于一种很有急需要的情况底下来考虑建堂 ，OK。那所以问题就是啊，我们如果看一件事情看得很重，我们的意见很多时候就会很强。哇，我们需要很快找一个礼拜堂，因为我们可以自由的更多时间聚会。在这个大前提底下，怎么去找呢 ？OK， 那我们中国人呢？我不晓得是不是当了中国人，还是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童工啊，对金钱也很这个紧张，对不对？一定要买到一个最便宜的 ，OK。那所以这两个都没有错或者对 ，OK。一个就是我要尽量买的便宜，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尽快找到聚会的地方，让我们的施工不受影响啊。所以到有这两个的，你说价值 ，OK， 这有时候就会有冲突了。怎么冲突呢？我们这一个房子啊，我们最后是买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买之前大概1年呢，这个房子其实已经放在这个 market 上面，但是开价是蛮高的。OK， 那个时候应该大概开价是300万。OK， 那么我们同工的有意见不同了，就是说300万好像太贵了。那有些同工就会觉得，现在找住的地方最要紧嘛，贵一点就贵一点吧，我们有信心神会供应。OK， 所以有意见不合了，有意见不合，怎么来处理呢？所以我们发觉，通常当没有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太介意意见不合，没有所谓了。但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觉得哇，这个很重要的啊，甚至觉得按照圣经来讲，属灵的需要当然比金钱重要啊。那另外一些弟兄姐妹觉得，我们是神金钱的管家嘛，所以我们也要好好判断。是不是值得花这个钱来买这样 ？OK， 所以当时候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尽快需要买，钱不重要，神一定会供应啊。但是有弟兄，其他弟兄姐妹啊，不太觉得，不要 rush 了，就不要 很急的就要去做。所以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这是旧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不是很快已经到迦南的旁边吗？然后就摩西就派10个探子进去，结果回来的有10个探子说，哎呀不行不行，那里很难进去。有2个探子说，哎很好啊，里面很好地方，要很快进去啊，意见不合啊，是不是意见不合？结果怎么样？结果是不是那两个支派派就带着2个支派直接跑进去啊？没有嘛，是吧？这是他们觉得，哎，你们这10个支派的那些领袖信心不太够。但是他们不说，哎，所以我们信心够的，我们就跑进去了，你们不进来不管。他们是借力保守合一的心，所以要进去是一起进去，你不进的话就一起不进去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因为大家不能一致说要去买，所以就没有给一个 offer， OK， 就把它放在一边算了。结果过了半年之后，那个房价跌了很多啊，然后他们重新开价是250万，同一个 building 啊，他卖了半年都卖不去。所以那个时候我有开会，我说要不要考虑呢？所以那个时候就大家比较有一致的看法了，哎，试一试啊。所以结果我们就是240万买到的。OK， 所以我们感谢主，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个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这个事情就会发觉真的要相信神是把这个合而为一的地位放到是很高的，其他这些考虑都是比较次要，最重要是我们要同心啊，意见不同要愿意放下，大家要同心。OK， 那所以这个是我那个时候的其中一个的学习。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顺便要提一提，有一些的引诱，怎么引诱呢？因为有不同意见嘛，所以这个同工里面就有两派了啊，一派是勇往直前去，另外一派就比较谨慎，哎，价钱不适合就不去。啊，我记得呢，有一次有一个同工，他说啊，我们下次开会，他说他不能来，啊，但是呢，我的表决，我的决定呢，就是 Michael 决定什么，我就跟他投同一票。啊，他这样子同工里面讲啊，啊，大家听到这句话，你觉得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哇，我有一些勇悟我的广东话勇胆啊，哇，他们以我的意见为他们的意见，很棒很棒，就是我有一种这种的试探啊，但是我就觉得，哎，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啊。我不会有因为他有这种的想法，我就开始去，哎，开完会之后我跟他去谈谈，哎，你是不是很多东西都跟我的意见一样啊？以后开会我们统一阵线啊，这样我有这种的试探在哪里 ？OK 啊，但是我就发觉，哎，这个其实就是办公室的那种政治的那种手腕的这种的东西，哇，我很抗拒有这些东西跑到教会里面啊，所以之后我也没有特别再跟这个弟兄啊去谈，或者说，哎，以后我们都站同一阵线啊，这样啊，或者要尽量有什么决定，大家都是公开一起开会的时候，大家讲出来你喜欢怎么样做什么决定。 啊，不要预先来商量好，哎，我们一起来投一个这样的票，或者一同来投哪一个票，那个票这样的啊，这种的做法。OK， 所以那个是第一次在我感觉到，哎，这个教会的合一真的是需要很决意的来要保守的啊，否则很容易因为想自己觉得某一些意见好，就把这个教会的合一来妥协了。OK， 另外一个简单的分享就是最近这十几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越来越不是靠主任牧师说了算嘛，所以很多东西同工就会讨论啊，大家去一起来决定啊，所以变成没有一个人说了算的话，就很容易有意见上的冲突了。OK， 那问题是如果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如果有时候我自己的看法是啊，明明这一个冲突是有一个不好的意见，那么我是愿意做什么东西来改变这一个情况呢？啊，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个挣扎，就是如果不改变这个情况，可能会对教会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特别是可能对某一些同工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啊，所以在这个这样的冲突底下就有一个挣扎了啊，所以好像不去处理啊，就可以避免这个合一的破坏这个合一啊，要去处理的话呢，可能会破坏合一，但是呢，可能会帮助的某一些人啊，不会受到这个情况的影响。OK， 啊，所以我不敢说我一定做每一个决定都是正确的啊，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教会要保守合一啊，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往往不是很简单啊，合一就行，而是有不同的决定会有不同的结果跟影响。那些影响常常要跟教会合一来比较，这个影响会不会大到一个地步，我宁愿破坏教会的合一都要去做呢？还是觉得哎，这个影响虽然很可能不好，但是还没有重要或者大到一个地步，我要去妥协教会的合一的。OK， 所以就是说这些年来的一个学习，就是常常就是把以弗所书四章历节经文神的容哪里来提醒，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也用耶稣今天这一段经文的祷告来提醒，耶稣是苦口婆心的为门徒的合一来祷告。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需要把很高的那个价值放在教会合一的下面啊，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的学习啊。不过呢，其实感谢主，也不是说常常都是要面对这些冲突啊，特别过去这两三年啊，虽然我们没有中文牧师，但是我们教会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起来服侍就发觉其实我们蛮同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同心不是说我跟你坐下来大家讲好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计划是什么，有时候不一定这种很详细讲清楚，而是大家会有默契，就是大家都知道大家目标是什么，大家也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然后大家也有一个概念，哎，我们是这样分工的。所以这个默契的意思就是，我不需要讲，有弟兄姐妹就会去做某一些事情。 就讲这个周末的事情啊，就有同工昨天跟我说，哎，这个礼拜天你有讲到，我帮你做这个事情好不好？啊，所以我听到我就说，哎，我很感谢主，有默契，不是我粗心，有哎，你们快来帮忙我，我也准备讲到，很忙很忙，而是周围的弟兄姐妹看见了，啊，他会主动来问我，哎，要不要我这样来帮你？啊，所以在服事上面能够合一，能够同心，其实是很美的一个情形，啊。所以为什么耶稣那么决意的要为我们祷告，有合一，有同心来祷告 ？OK 啊，所以这个结论两点啊，主耶稣非常盼望我们合一，我们要竭力保守这个合一，我们不要做任何破坏这个合一的事情啊，向他的信。第二，我们要根据圣经的教导，比如说侍奉的目标啊、价值观啊等等，来学习与其他弟兄姐妹同心来侍奉神。啊，最后大家去思想一下我们的应用啊，今天这一段经文，啊，为着教会的合一，你会愿意放下多少你自己的执着？我们会很多直觉的东西啊，这个一定要这样做才好的啊。但是如果有其他弟兄姐妹这个看法不太一样呢，我们是不是要 insist 啊？要不要坚持呢？啊，有没有好好想一想？哎，教会的合一究竟有多重要？第二个，同心的同啊。是根据什么？我都希望其他人跟我同心，是不是？但是这个同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圣经的标准吗？是根据那个领袖啊，教会的领袖啊、牧师啊、牧者的意见呢？还是大众的意见呢？弟兄姐妹的意见呢？啊，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啊，你会多留意同工的需要和做法，还是只顾做自己的事啊？这个可能要反映出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学习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同心啊。最后一个是一个面前的挑战啊，如果教会有需要，你会不会愿意参与一些要做决定的侍奉啊？之前我提过了，当我们不是不太需要做决定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很和谐同心等等，但是当我们有需要要做决定的时候，就很容易会有冲突了，有意见不合了，那么那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去处理啊？所以我们教会在目前这个阶段啊，我们有没有主任牧师，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是更多需要出来要做一些的教会的决定的啊，所以如果有这个需要啊，你会不会愿意去考虑啊，在这些岗位上来服侍神啊？不是很容易啊，就如果你是一个很怕去面对有冲突啊，不想跟人家有意见不合，你就会觉得很难过啊，不容易去做啊，因为这些的服侍很可能会把你放到一个与别人意见对立啊，或者甚至要你去否定其他人的意见，或者你的意见被否定啊等等的处境，所以是需要有个心理上的代价要付的啊。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来要学习啊合一跟同心的服侍，真的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啊靠主来学习啊。所以这个是我今天跟大家在分享的内容了啊，请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吧。天父，感谢你过去带领我们教会怎么的成长，也谢谢你把你的话告诉我们，谢谢主耶稣你当天 完成了救恩，拣选了门徒啊，但是你很关心这些门徒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够带领教会让福音广传啊。主啊，我们看到你当天为门徒的祷告啊，父神实在听了，要看见你的儿女们忠心的来啊，在教会来服侍啊，所以求主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也愿意在我们的教会啊忠心来服侍，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都愿意以我们的教会成为我们所属的教会，好叫我们能够认同这一个教会，委身这一个教会，并且学习在这个教会来服侍你，来服侍弟兄姐妹。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